那让我们一同翻到多特信经的第五项教义第十四条。第五项教义，哎，是第十四条吗？对，是第十四条了，对吧？对，第十四条。翻开之后，我们来首先一同阅读一下这第十四条开生的来阅读。大家都找到了吗？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十四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读第十四条：在持守中，上帝使用媒介。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十四条。第十四条，是接续着前面，整个第五项教义的一个大的论述的这么一个思路。所以我们在前面第十二和第十三条，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得救的确据与基督徒的敬虔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整个大的论点是什么？得救的确据会不会影响基督徒的敬虔的生活呢？会还是不会？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会不会影响基督徒敬虔的生活？我这样问是不太好，对吧？我这样问你怎么答都不对，对吧？我换一种问法，就得救的确据会不会阻碍基督徒过敬虔的生活？啊，得救的确据这个教义会不会阻碍基督徒过敬虔的生活？回答会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哇，有的时候这个跟过山车一样的，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OK， 所以第十二、第十三条告诉我们，正确的理解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这种救赎的工作，以及上帝会保守他的选民一直到底，他们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教义不会阻碍基督徒过敬虔的生活，反而会激励他们过敬虔的生活啊！所以这是前面第十二、第十三条所说的。那接下来第十四条就延续了这个话题啊，那稍微变了一个角度，那就是在这个敬虔生活的过程当中，上帝如何促进我们的得救的确据，如何坚固我们的信心，一直到最后。所以第十四条在谈的是上帝的持守的工作。和他所使用的媒介这个词不是很好翻译，有的时候翻译的形式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英文里面它叫 means， means 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叫做就是 medium， means 就是有的时候会翻译成途径，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工具啊，工具也不是很准确，或者有的时候被翻译成管道，这些都是一种 means， 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方式，对吧？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词不是很容易翻译，嗯，它是指在两个事物中间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东西，所以媒介的也好，我现在在嘴巴在讲话，我的声带在震动，然后声音会传到你耳朵里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媒介，对吧？空气里面在震动，所以我说的话你才能得到，对吧？在我的声带的震动和你的耳朵这个聆听的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些东西在，这些东西才能够把 我的声带震动产生的声音传到你耳朵里，对吧？所以这就是媒介或者 means 途径、工具、管道、方式，不管你怎么翻译，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用媒介这个词，有的时候我会互换使用这些词，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些词的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在我们去谈上帝所使用的媒介或者工具或者管道的时候，我们首先先从一个大的话题来谈。那这个话题其实我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你们在不同的地方也听到我其实谈过很多这方面的话题，就是我们如何正确的理解上帝的工作，我们可以定义为超自然的工作和自然的媒介，上帝所使用的这些自然的管道媒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因为今天我们经常陷入到一种误解，一个常见的误解呢，就是上帝的工作都是超自然的工作，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的体现呢，就是它是直接的，不通过媒介产生的，对吧？所以如果说通过媒介产生的叫做 mediate， OK， 英文就是这个叫做，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间接的。那么 immediate 就是在前面加一个否定词 immediate， 那这个就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叫做直接或者不通过媒介的，对吧？那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怎么样知道这是上帝做的事情？那上帝做的事情超自然的事情，那么我们想要说要辨识出上帝所做的事情，那就是他与众不同，他没有通过自然的媒介直接产生效果，对吧？像变戏法一样啊。那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并不陌生，把上帝的超自然工作和自然媒介分隔开，早就已经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层出不穷。在第二世纪的蒙塔努主义，这种中世纪的神秘主义，16世纪的重禧派，德国的敬虔运动，美国的大觉醒运动，这些运动当中都包含着这种思想。比如说大觉醒运动里面，这个应该叫做，这个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所以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是查尔斯·芬尼，对吧？我们经常诟病他已经被打黑了，对吧？但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你觉得哦，有很多今天有一些这个人认为说，哦，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跟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不一样，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还是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像什么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像这个。叫什么 Jonathan Edwards， 对吧？爱德华兹啊什么，这他们还是加尔文主义者，他们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特别强调神的恩典。但是的确这说的没有错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像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之下同样出现的这种错误，那就是非常强调这种不通过自然媒介的一些现象，一些上帝直接工作这种超自然的东西，我觉得是对教会是有害的。比如说 Jonathan Edwards， 我不知道在这个语境下我敢不敢说他呢，因为他有很多的众粉的，包括非常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像 R.C. Sproul 说 Jonathan Edwards 是美国产生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对吧？都没有之一，对吧？那个这个就是你就很难去批判他，对吧？如果他是最伟大的话，那你是谁呢？但是 Jonathan Edwards 他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时候，他老婆，对吧？他每次出去讲道，他老婆都经历神迹，啊，他一出去讲道，他老婆在家里面一坐在这个椅子上就飞起来了，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写下来的。他都 publish 这些东西啊，他就说他老婆 这个经历很多神迹，对吧？这个瞬间转移啊，什么这个身体腾空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说，这个上帝在这个复兴的过程当中有这些，他甚至觉得说，这就可能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做的事情，对吧？问这些东西会这种思想，所以这种思想是很常见的。我想说的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对吧？我们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还记得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对不对？但是他们想要干嘛？他们想要让耶稣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还记得耶稣被捕了之后啊，被押到这个官府去，这些希律的后代这些当官的，他们，哎呀，我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啊。他在我们本地是小有名气的，他说耶稣被带到我的官府了，太棒了。他要干嘛？让耶稣行个神迹，让我看看，让我变个戏法，让我看看，对吧？所以这种寻求超自然的思想在各个时代都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这也影响了基督教，也影响了基督徒。在这个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你会经常听到有人基督徒，对吧，说我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经历了上帝超自然的医治。为什么呢？我怎么能够确定上帝真的医治了我，对吧？你去参加个什么医病大会，医病赶鬼大会，去这个新班尼，对吧？去这个Africa 去非洲，哇，上百人，上百万人呢，不是上百人，上百万人去新班尼，就是我知道那边有一个人得了癌症，对吧？现在他已经好了，就在那儿，我看到了他癌症的癌细胞现在正在消失呢。啊，这边有一个瘸腿的，现在可以行走了呢。感谢主。你怎么确定在这种思想之下，你怎么确定这是上帝的工作呢？因为你没去看医生，你没吃药，没打针，你就好了。所以不通过自然媒介发生果效的事情就确定这是上帝做的。而如果你吃药了，打针了，看医生了，那么上帝就不会医治你，对吧？所以你看到了吗？这种割裂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与自然媒介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非常常见的。那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因的事情，因为的确我们今天在20世纪、21世纪，对吧？现在已经21世纪了。那从19世纪开始，教会面对着很巨大的世俗主义的压力。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个是一个 secular world， 对吧？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世俗时代。研究近代历史的这些都无法逃避这个问题，就是 secularization 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世俗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对吧？那当然有不同的理论， but anyway，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教会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俗主义的时代是有着很大的压力。其中世俗主义虽然并不完全对吧，像 Horton 的这个命题就是世俗主义其实并没有摆脱超自然，世俗主义实际上本身就是超自然，非常非常奉行超自然啊。所以你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面，你还看到人们经常去算算命，对吧？你在所有的这个美国大街小巷都是给你看手相的，对吧？然后给你看星座的，看运势的，对吧？这些都在世俗社会是非常非常兴盛的，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所以他的命题是说，世俗主义其实并没有摆脱，不是说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这种去魅化的这种历史进程来理解的。所以现代性并不是人们过去非常的愚昧，然后有宗教相信树林里面藏着小精灵，对吧？因为解释不了一些自然现象，那 这是传统的，我们所学到的，大概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会学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过去的人都是愚昧的，他们相信一些超自然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自然现象，对吧？啪一个雷打下来，然后你就啊有雷神，对吧？然后这个对吧？哇一下雨有这个雨神，对吧？那在这种理解之下，人们越来越能够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然后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能够预测自然现象。那么慢慢这个自然科学的增长就使得宗教没有存留的空间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叫做 gap theory， 就是上帝只生活在科学跟不可解释的现象的那个夹缝中间，你只有在那儿才能找到上帝。那这种理论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对吧？今天大部分的学者都不，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在你在高中可能还这么学，但是等到你如果到了博士研究生阶段，你已经，如果你是研究现代历史的话，你已经知道这个理论是很过时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俗社会与这种enchantment， 对吧？就这种魅化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相信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是非常吻合的。一个无神主义的政党的领导人可以去算命的，他信的，他觉得这个，对吧？他无法用他的无神主义去解释这个世界，无法用无神主义去解释他的人生，啊，那个最后是破产的。所以今天有这种后现代式的新兴的这个 Horton 叫做 religious but not 叫什么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有灵性的但是不是宗教性的这种现象非常的兴起。你今天走在大街小巷上，我想可能当然北美或者欧洲是比较走在前面的，但是像中国大陆、像台湾、像东南亚这些00后们，这是在他们的生活的世界观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对吧？I'm spiritual， 对吧？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今天你去00后里面找，没有严格的唯物主义者。我身边的像这些00后，对吧？现在00后多大了？00后都26了，不对，10后啊，10后了，10后这些读着《三体》长大的孩子，他们是非常啊，你是读《三体》长大的吗？对吧？那就是你了。但是不是你，是你这一代的人，对，是你这一代的人，他们不再相信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太无趣了，太乏味了，全部都是机械的东西。他们相信的是这个宇宙是有灵魂的，这个，对吧？所以他们是 spiritual， 他们说我们是有灵性的，我们是追求精神性的，追求这个 organic 有机性的，所以宇宙是有灵魂的，宇宙是有生命的，对吧？所以外星人，对吧？那肯定的，为什么？因为连宇宙本身都是有生命的，对吧？所以在这种世界观之下，但是他们不会跟随任何的宗教，宗教是陈旧的，宗教是一些死板的。固步自封的只有教义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们不要，但是他们是 spiritual， 他们要与这个宇宙建立联系，他们要感受到这个宇宙的生命、宇宙的灵魂，和他自己的生命之间有沟通，甚至他自己就是那个宇宙灵魂的一部分，对吧？所以这叫 pantheism 或者叫 panentheism， 泛神论或者叫做万物在神论，万物都是在神里面，整个万物。统一构成了神，我也是神的一部分，所以都在这儿。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要说的就是教会之所以像20世纪兴起的五旬节运动，对吧？灵恩派运动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这么兴旺， 跟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个自然主义的世俗化是有关系的。这是教会对当时的时代的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反弹，对吧？如果你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你的世界观是理性主义为主导的，唯物主义，在那个时候都是在那个时候兴起的，对吧？马克思、施莱马，菲尔巴赫啊。马克思的老师开始说，菲尔巴赫最开始说，把柏拉图倒过来，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把它 upside down 才是对的，对。菲尔巴赫说，柏拉图对，但是对了一半，对吧？柏拉图说什么？柏拉图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这些都是现象的世界，但是他们。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世界是那个洞穴里面那个光映出来的影子，但是不是实体。真正的实体是理念界，是理念界。这你在地上看到这只狗，并不是最真实的。最真实的狗是在理念界里面的狗的那个绝对完美的狗，那个才是最真实的，那是才是最纯粹的狗。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狗都不纯粹，对吧？这是柏拉图。菲尔巴赫说，他说反了，最真实的是这个世界，最不真实的就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理念界，对吧？什么天堂、上帝，这些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世俗化，所以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当时的人们最 主要流行的就是这种思想。在二战前后就是这样。那这种理性主义其实是一种 dogmatism， 是一种教理主义，是一种教条主义，对吧？所以它要求你全身心的相信这套教导。如果你不相信，你相信真理，对吧？有真理，这个世界有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德意志民族的真理，我们所奉行的，我们所宣扬的，这个才是真理，对吧？这是绝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真理推广到全世界。所以如果他们不听话的话，他们不肯接受真理的话，我们就把他们干掉。所以这是二十世纪理性主义所产生的这种绝对的教条主义，对吧？真理的敌人必须要被干掉，必须要被消灭掉。所以你看这个到了中国近代史，是吧？这些思想都在影响着、引导着，这个我们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民族的走向，对吧？那但是，但是到了二战之后，这种思想被破产了，这种思想发现无法带来有效性，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因着两次世界大战，所以现代主义就是今天已经没有现代主义已经被视为是错误的，所以兴起了后现代。后现代就是拒绝绝对性，拒绝绝对。因你们之前之所以死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你们把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教条当作是绝对的，然后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强加给别人，对吧？所以后现代就是说没有绝对的，你的真理就是你的，我的真理就是我的，对吧？你有你的真理，你觉得它是对的，很好 ，very good， 你就捧着你的真理去欣赏它就好了，但是不要加给我，对吧？我有我的真理，我们都彼此有彼此的真理，所以这个在这个后现代那。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谈这个现代哲学的走向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教会在哪儿？教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教会里面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这些人，为什么在教会里的信徒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五旬节派、灵恩派会在这个时代兴起？你现在知道它有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弹，一种厌恶，对强调绝对真理的厌恶，而跟随后现代强调主观经历，对吧？因为我的经历是我的，但是你的经历是你的，对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celebrate 我们的自己的主观的真理。那所以当教会面对自然主义的压力，这种有一种狭隘的超自然主义就在教会里面兴起。这种狭隘的超自然主义，当然我在今天没有机会在这儿展开去讲，对吧？但是我在有一些场合比如说我们这个之前有过年度的这种一些讲座的形式，我会把它拆分开，更细的去讲到底我在说什么，什么叫做狭隘的超自然主义，什么叫做自然主义，对吧？这种狭隘的超自然主义就是我刚才描述的，你必须不能吃药，不能打针，不能看医生，病好了才叫做上帝在工作，这叫狭隘的超自然主义，是把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去反思和谨慎的。所以我在这儿主要说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与自然媒介的使用是不矛盾的，这也是多德信经在第十四条所说的。上帝的恩典工作是透过媒介来完成他的工作的。那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的从创造的工作，因为我们十四条虽然是谈这个上帝恩典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说从上帝起初的创造可以建立一个范式，建立一个框架来去理解上帝是如何工作的，对吧？你还记得创世纪，对吧？你们很熟悉，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上帝要把这个空气海什么弄出来，对吧？然后上帝第几日造什么，对吧？第三日这个把这个水退去了，然后陆地出来，然后长出植物，对吧？这你都知道。你在你的想象里，在你的想象里，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有一些人认为，对吧？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当他读到圣经的这些一开始的记录的时候，他们的 imagination， 他们的想象里面是说好像瞬时的，上帝说水退去，然后唰就退去了，然后说生发地啊，生发植物树啊，什么这些生发，然后就感觉像那个快进这个那些动画一样，就长出来了。我们都是这么觉得，对吧？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特别是强调创造日必须是24小时的人，对吧？如果你认为创造日就是24小时，那么这些事情必须是这样发生的，在24小时之内，地长出树来，就这么长出来了。要么就是直接嘣就出来了，对吧？所以这是一种超自然主义式的理解。那我想要让你读，翻开圣经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来，圣经翻开创世纪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来，谁翻开了之后可以大声朗读一下？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来读吧。哎，就读到第六节就好了，你们读哪儿了？第四第六节，对吧？读到了哈，因为读多了之后那个注意力就分散了。来看第四节说什么，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所以第二章在重复第一章说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上帝怎么造的天地，是这么造的，野地还没有 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哦，所以耶和华造天地的时候还需要雨水啊，树才能长。那不跟今天一样吗？你今天种花不浇水的不蔫死了，像我们家人，我们家种什么死什么，因为没有人记得浇水。所以你看到了吗？在创造天地的这个超自然的工作，上帝的创造的工作当中，上帝用什么？上帝用雨水。上帝怎么使这些菜蔬长起来？怎么使这些植物长起来？这怎么长了？给你一个注入一个强大的生命力，你就自己。不，上帝用雨水浇灌，用阳光，用雨露，让他们通过媒介这样来成长。所以当然我在这儿并不是要辩论到底创造日是不是24小时，对吧？这并不是我讲的这个核心的东西。但是我想要让你思想到的是上帝的工作与自然媒介之间的关系。上帝的工作都是使用媒介来进行的。同样的你可以想到上帝的特殊启示。上帝的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上帝 有一天说，哎呀，人类需要特殊启示，给他们一本圣经吧，然后从天上噔啪来一本圣经下来，还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还是英王钦定版的。今天有很多这个，也不是有很多了，有一些人，有一些这个美国的 Bible Belt 的地方的人觉得King James Version only， King James Version 是最最英文最精确的 version， 对吧？但是他们是很好的主内弟兄姐妹，对吧？你也爱他们，你也关心他们，对吧？但是 anyway， 那你要知道圣经是怎么写的。圣经是上帝借着人类的作者，借着他的思想，借着他的人生的经历，借着他的情感，借着他的手写下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你说，哦，如果这句话到底是保罗说，保罗写的，还是上帝写的？圣经到底是保是对吧？新约圣经到底是保罗写的还是上帝写的？当你去这样问的时候，你就把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跟自然媒介割裂开了，对吧？就像你问说这个病到底是上帝医治好的还是看医生看好的是一样的道理。好像如果是上帝医治你，医生不能插手，对。同样的，在这个思维之下，对吧？这种思维就是包括理解预定拣选的教义，都是这种思维在作祟。你之所以无法理解上帝预定人得救和这个人在历史当中通过媒介听到福音得救，这两者无法调和，都是因为这个。如果上帝预定他的话，那他怎么样都得救咯，他哪怕不听到福音也都得救了。这就是把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跟自然媒介的使用把它割裂开了，是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的。如果上帝预定一个人得救的话，那么上帝就会使用自然的媒介在他的人生当中让他听到福音，然后用圣灵生发他悔改的心信心使他得救，对吧？所以这两者是不矛盾不冲突的。所以有的人会想，如果上帝预定这件事情得救，如果上帝预定某件事情得救，那么我们的责任在哪儿？我们如果上帝预定，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吗？错的，对吧？都是这个原因。如果上帝预定的话，上帝把这个披萨拿走了，拿走百神人合作，上帝拿走一半，对吧？剩下一半给我们，50%，50%，对吧？那就是你还没有理解。所以上帝是，如果上帝医治这个病的话，那么医生占50%，上帝占50%。如果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的话，那么保罗占不占50%？如果上帝起初创造天地，地要生发菜蔬，那么雨水占不占50%？所有的这些思维都是因为无法理解这个超自然的工作和自然的媒介之间的关系。我 OK， 对吧？这个例子还可以举的很多很多，对吧？今天我们就把这第一点，如果能够把它讲完就可以。同样的道理，对吧？你去理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一样的。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当中，上帝并没有直接在天上造一个耶稣的身体，然后唰掉到地上去，对吧？这些都是，如果这是上帝的工作的话，那必须是超自然的，必须不能借助媒介。这种思想才会导致这样错误的理解。实际上在历史当中，上帝的圣子是如何道成肉身的呢？是透过玛利亚的血肉为圣子预备身体。所以 你们以前可能听我说过，对吧？有些信徒这个听我说这句话就感觉很惊讶，说王一牧师我不理解你，我说耶稣有玛利亚的 DNA， 道成肉身的上帝有携带着他的人性当中携带着玛利亚的 DNA。 然后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吧，有很多信徒，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是超自然的工作，不能带着自然媒介呀，一带自然媒介就不是超自然的了。哎呀，耶稣怎么能带玛利亚 DNA 呢？要带着玛利亚的 DNA 的话，那耶稣这个还是不是这个超自然的出生，对吧？还是不是无罪的了，对吧？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实际上担心耶稣碰到玛利亚的血肉而被玷污的，在16世纪已经有人担心过了，叫做重洗派。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教义，叫做属天的肉体，叫 celestial flesh。这属天的肉体是重洗派发明的教义，就是说耶稣的人性实际上不是来自于玛利亚，而是在天上造好的，然后只不过是玛利亚像是一个这个管道一样，对吧？就是借着玛利亚就出来了，但是没碰到玛利亚，没碰到玛利亚。为什么呢？他们担心这个会影响到超自然，对吧？但实际上圣经说我们的使徒信经，哇，使徒信经真的太猛了，对吧？我们大公信经真的是太猛了，太总结的如此的好。尼西亚信经说这位圣子上帝是 ex Maria 出生，玛利亚，对吧？当然是这个 ablative， 对吧？拉丁文，学拉丁文，重音在后面 ex Maria 出来的，从玛利亚取得人性。与之相对的是前面一句话，是他从父所生，在永恒当中，对吧？都是同一个介词 ex， 所以他从父所生，在永恒当中，然后在历史当中从玛利亚取了人性。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可以说他因为子从父所生，因此他与父同质，他与父有着同样的神性本质，父怎样是神，子怎样是神，父怎样永恒，子怎样永恒，父与子完全一样，同尊同荣同永恒。如果我们可以宣告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样宣告，因为耶稣从玛利亚取了他的人性，因此他在凡事上与他的母亲一样，他在人性的方方面面都完全是与玛利亚同样的人。也就换句话说，他跟我们的人性是一样的。那你说，哎呀，这个我并没有打算今天讲这个基督论，对吧？但是这个很重要，对吧？你说，哎呀，那如果他凡事都与玛利亚一样的话，那他是不是也有罪呢？不，只是没有罪，对吧？这是圣经加的，他凡事与我们相同，只是没有罪。为什么他没有罪呢？因为他是圣灵感孕，所以他从玛利亚取了人性的这个过程是被圣灵感孕的过程。所以神的超自然的工作要借着媒介如此之深，以至于上帝的永恒之子在地上的时候， 他的人性里面在方方面面都是从玛利亚来的，他有玛利亚的 DNA， 他的眼睛的颜色是跟玛利亚是一样的，他的发色发际线在哪儿，这都是基因决定的，他有玛利亚的基因，他的基因决定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基因决定他的肤色毛孔粗细大小，对吧？上嘴唇下嘴唇，对吧？是不是兜兜齿儿？这都是基因决定，对吧？耶稣的方方，所以你只有必须理解这个大的原则，超自然的工作，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和自然媒介之间的兼容性，对吧 ？compatibility， 对吧，甚至不，当然用这个词并不是很准确，但是 anyway 你可以用这个词，对吧？就是兼容性、相容性，你可以解决神学上的所有的问题。当然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了，但大部分的问题，很多神学上的错误误解，从创造，从神，从对上帝的理解，对救恩的理解，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理解，对启示的理解，对我们的救恩的预定拣选的理解，对吧？对救恩持续到最后的过程当中，这些理解所有的问题你要从这个根上解决，是吧？所以你现在理解了，对吧？为什么这个事儿跟这个得救的确据和上帝持守我们的救恩直到最后这个事儿这么相关呢？对吧？有的人说，哦，我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对吧？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再也不用去教会了耶，我就可以这个，反正我永远得救了嘛，我得救的确据。我可以永远得救了，那我还忙活什么呢？我就赚得全世界就好了，对吧？所以你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因为上帝超自然工作和自然媒介的使用，对吧？大概率上帝不会让你成为一个短跑冠军，如果你从来不训练。大概率上帝这个不会超自然的使你掉20斤，如果你从来不去健身房锻炼，对吧？所以自然媒介的使用和上帝的工作是上帝使用这些自然媒介。所以如果你想说，哦，我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所以我可以再也不需要蒙恩管道，再也不需要蒙恩的媒介，那么大概率你并没有真正的得救，对吧？所以这是后面我们要谈的恩典跟媒介之间的关系 ，OK？ 但是我希望今天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东西能够对你们的信仰有帮助，对吧？对你们理解很多很多关键的问题有帮助啊。那我就停到这儿，下周我们再继续讲这个恩典，特别是恩典的救恩的工作与自然媒介之间的关系，对吧？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些，哦，这有问题，来，啊，等，请稍等，让他那个，让大家也能听得到。
那你刚才那个原来是讲的那一个一天的那一个，
哦，
那你是说，那你是支持那一个一天可以代表一段时间的，还是一天是可以一天，或者这间教会他有没有支持哪一方面
？OK。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关于创造日的时长，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辩论。那么当你问说在这间教会我们有没有一个官方的立场呢，实际上是有的。这个官方立场是什么呢？你可以上 urcna.org，那里面有创造日，有一个叫做 Creation Report， 在那个 report 里面罗列了在 URCNA 所有的北美联合改宗教会，在全北美这200多间将近300间教会的所相信的一些内容。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如果要展开讲的话，我们恐怕是没有时间把它讲完，但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 Creation Report 拿过来，我们可以讲一讲。
那他有明确支持 一边吗？
我们是，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并没有说采取某一个具体的立场，但是我们说圣经允许我们有什么样的弹性，有哪些立场是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是可以接纳的。所以在历史上，比如说在历史上有，当然有二十四小时的这种观点，对吧？这种自然日，我或者不能准确的说是二十四小时，因为自然日并不是准确的二十四小时。有自然日的观点，有这个认为是这个地质年代，对吧？一日代表某一个纪元，对吧？这个是从这个地质二十世纪的地质学开始，想要跟地质学有这个最新的发现有一些融合所导致的。有一些观点是认为说这个日，这一天，它的含义是指这个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你现在提到的。另外还有一些解释是说这个记录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它。有一种 analogy， 对吧？创造日和自然日之间是有一个类比性的 ，OK， 但是并不是绝对对等性的。创造日之所以特殊，是因为那个创造日当中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的，对吧？所以它跟我们平常的自然日是有区别的，所以它们之间是类比的关系。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创造的记录主要是给我们呈现上帝的有这么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叫做 framework view， 对吧？等等，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上这个网站上去搜 OPC， 也就是我们的姊妹宗派，他们有一个更长的 creation report。 但是 URC 我们因为其他的宗派已经做过这些功课了，所以我们就把一些结论，对吧，一条一条的这样写下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满意，对吧？让你的思想满意。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去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它并不会定义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对吧？一个基督徒并不是按照你如何理解创造日的长度来决定的，而是你是不是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十字架、他的福音，对吧？是以这个福音来定义的。所以呀，谢谢你的问题。我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接受新的问题了哈。但是如果刚才那些对话打开了你的思想，对吧？你说哎呀，王一牧师不得了了，我要问这个问题，你可以下来，我们可以私下来聊哈。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结束，好吧？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一同聚集，来学习，来思想主你自己的工作和你所使用的这些工具管道，这些自然的媒介。主要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世界的确是你的，这是天父的世界，因此你的手 无时无刻的不在其中运行使用各样你所造的来实现你自己的美意。主也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你的手，你慈父般的手来引领我们，不论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看到你的整个的教会的在全世界的这样的工作，主要让我们赞美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午餐的时间，祝福桌上的饮食来供应我们的身体，也叫我们桌上的交谈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建造彼此。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